台湾曾是全球防疫的绩优生，有高达252天的本土零确诊记录。但自从4月下旬出现华航公司机组人员和防疫旅馆人员交叉感染的破口后，英国变种病毒株 B.1.1.7 伺机入侵，从台北市万华地区的单点群聚感染扩大到全台9个县市的多点社区感染，重灾区尤其集中在台北市和新北市的两大城市里。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最新统计，台湾周二5月18号新增本土确诊的人数为240例，略低于前一天333例的单日新高，但已经有2人死亡。总确诊人数自从去年2月以来累计达2260人，包含1121例的本土案例，其中90%都是近一周来所爆发的。虽然有多起感染的源头不明，但病毒基因定序结果都同属于发病前就具高传染力的英国变种病毒株。目前出现疫情的县市已经陆续设置快筛站，全台每日总计可以筛检超过27000人。虽然检测量能还有待扩大，但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希望快速找出确诊的病例，阻断这一波疫情的感染链。指挥官陈时中透过例行记者会表示，
筛检的效率提高，那当然对于传播链的阻断就一定有它的一个功能跟效果在。那 COVID-19 的注射，虽然我们现在疫苗还不足，可是将来一步一步到位的时候，那我们开始的晚，但是要打得快，好，能够把这个空窗期把它弥补起来。
疫苗来得太晚，而且数量不足，让台湾防疫的成功故事因此破了功。目前台湾的 AZ 疫苗接种率约只有1%，而且下一批505万剂的摩德纳疫苗要等到6月才会抵达，期待美国政府居中协调释出更多的疫苗，而自产疫苗则要等到7月底才有可能得到授权紧急使用。台湾要达到4到6成人口接种的群体免疫门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针对这一波的疫情，台大公卫教授詹长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扩大检测量能，并确保吃紧的医疗体系不至于崩溃。他说，效法美国纽约市的经验，全台湾的单日检测量如果能从10000件扩大到100000件，并有方向地扩大检测出现疑似症状者、确诊接触者和疫调出来的可能群聚者，就可以快速阻断感染源，让疫情于5月底缓和下来。史丹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王志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台湾现阶段最重要的抗疫重点在于要求民众减少非必要的移动，但同时透过健保等体系找出接触者，扩大检测量，以有效围堵疫情。王志宏说，
台湾又很厉害，就是说你可以不要出去的时候，他马上可以追踪，然后把那个量做大，因为我们有全民健保嘛，也有户口嘛。哎，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户口，所以要找人相对容易。所以你就说你跟谁接触，那个人哦，马上找到，马上把它 quarantine 起来。所以呢，要灭火是比美国还容易灭，因为美国你是找不到人的。
虽然台湾这波疫情之部分重症病患的病情较为严重，但王志宏说，4到5成的感染者很可能都是无症状者，因此隔离14天后，就几乎不具传染力，届时感染链落断了，疫情就可以控制下来，自然也就不需要封城。除了一贯的防疫方法，戴口罩、多洗手、不外出群聚外，王志宏还说，避免在门窗紧闭的密闭空间停留，也可以大幅减少感染的风险。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新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不仅透过飞沫，也透过空气传染，因此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不管是6尺还是60尺的距离内，都有可能被感染。詹长全和王志宏同声反对台湾进行全民普筛，因为效率不高。至于封城，他们说也要依据民情、居民的储蓄率和产业结构来慎重评估。台湾已经定出每日超过100例，连续14日就封城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未来10天内每天仍然有超过100个本土确诊的案例，北台湾可能最快就得于5月底进入封城的状态。 但詹长权呼吁台湾政府动态检讨此一比照流感大流行的标准，因为此标准不一定适用新冠疫情。他认为新冠疫情封城的标准应该取决于医疗体系是否面临崩溃，比较精准。他还说，就算台湾的疫情缓不下来，台湾也不一定要走上经济代价太高的刚性封城之路，因为台湾民众所展现的防疫意识和素质普遍比其他国家高。詹长权说，
台湾不一定要叫做 hard lockdown， 那个 hard lockdown 就是你看到的武汉市的嘛。如果比较 soft lockdown， 就是说还是维持某些必要的，譬如说上不上班的这个事情，可以从100%上班到20%，也就是说5天里面每一天那个公司里面有一班的人去，而且都不会交接，这样也是可以啊。怎么去做呢？就是要检测，要戴口罩，因为大部分国家戴口罩都没有台湾好嘛。
本周末台湾政府一宣布双北城市进入三级警戒，也就是未来两周内严禁室外10人、室内5人以上的非必要群聚后，多数民众当天就已经自动自发的封城和减少外出移动的表现，让部分外媒视为全球典范。双北地方政府周一5月17号更进一步宣布高中以下全面停课，采取远距教学，直到5月28号。疫情指挥中心周二也跟进扩大宣布，全台各级学校同步自礼拜35月19号起全面停课。另外，无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也从礼拜3起暂缓入境，直到6月8号。针对确诊病患的收治原则，台湾政府也做出最新的调整，决定将医疗体系保留给重症患者，以避免医疗体系崩溃或死亡率攀升。至于无症状和轻度至中度的患者，则进入类似方舱医院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居家隔离来观察。对此，防疫专家认为这是对的方向，但台湾要快速调整，不要再将所有确诊者都收治入院，占据负压隔离病床。根据疫情中心的统计，截至5月18号上午9点，台湾各医疗院所总计近1000床的负压隔离病床只剩下241个空床。针对这波疫情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内需短期内会受到冲击，但影响多大目前还很难量化。刘孟俊说，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影响比较大的是国内需求啦。疫情的影响在目前为止，你看得到大家都不出门消费嘛，而且消费的态度变得比较保守，尤其是观光旅游这方面都要影响是最大。就换句话来讲说，跟内需相关是有3块啦，零售、批发跟餐饮这边应该是会往下修。
刘孟俊表示，台湾经济去年靠内需畅旺的出口和台商返台投资三大支柱支撑，创下亮眼的2.98%年成长率。但他警告，这波疫情如果持续恶化，甚至双北城市如果进入封城的状态，台北内湖区的科技研发中心、新北市林口区周边的半导体等科技大厂，以及鸿海所在的土城区等地的生产线将首当其冲因此停摆，这恐怕会进一步打击到台湾的出口。他说，届时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能不能如预期乐观的作四望六，也就是成长5%以上，恐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